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二月九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和您一同来探讨正在俄罗斯索契召开的冬季奥运会为什么会变成了美中日俄之间的外交战场。而在下半场呢，我们则要带您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当年蒋介石的宣传，引起了美中台三地的同声谴责。与此同时，日本和台湾也不约而同地修改了历史教科书，又可能引发哪些后续争议呢？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如刚刚东宁所介绍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两个话题呢，第一个就是目前正在俄罗斯索契进行的索契冬季奥运呢，是不是成为另外一个大国外交的一个场合。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在东亚国家都很关心的历史问题呢，最近也开始在台湾这边似乎也成为了一个议题。那么特别是关于在日本占领台湾的这个时期方面，目前在台湾内部似乎也有不同的声音开始浮现，我们也要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台湾的辅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何思胜教授到节目当中。何主任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晚安。
感谢何思胜教授再一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跟我们讨论与日本有关的话题。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何思胜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梅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思胜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索契冬季奥运会开幕，欧美领导人是纷纷缺席，与此同时，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则是高调出席了索契冬奥的开幕式。这不但是习近平开年来首次出访，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席由其他国家主办的大型体育赛事。习近平强调中俄是好伙伴、好邻居、好朋友。而在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在昨天星期六前往了索契会见普京。这么安倍和普京两人呢，还一起有说有笑的这个弯腰逗弄安倍当年送给普京的一条秋田犬。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那么外界观察这次的索契冬运会啊，刚刚我们除了场内运动员的这个精彩竞技之外呢，也很难让人不注意到这个场外的所谓的政治角力。当然我们在观察这次围绕冬季奥运会的这些外交博弈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错综复杂，但是有两条主线索可以说是蛮清晰的。那么一条就是美俄之间的这个外交博弈，当然奥巴马总统我们知道他很早就因为斯诺登事件表明他不会出席这个索契的冬运奥运会了。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安倍、习近平跟普京三人这个三角关系也很微妙啊。想请您先就这两条主线索跟我们分析一下围绕冬季奥运会的一些外交博弈。
好，主持人，你问的这个问题也确实，因为很多大型的这个国际赛事啊，国际体育也好，其他也好，都跟这个政治外交也分不开的，但是运动当然还是运动，政治还是政治，但是这次因为是在俄罗斯，主办的，所以俄罗斯应该是主角。我们看到这个有意思的是呢，亚洲的各国的领导参加的比较多一点，欧美基本上不太参加，但是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还是出席了，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应该讲呢是以普京为主线。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像习近平和安倍也都出席了，但是我的考虑呢，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习近平也好，从安倍也好，他们的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跟俄罗斯继续保持关系。那么从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习近平来看， 他上个任其实第一次出访就是俄罗斯，
是的。
那么这一次今年2014年又是俄罗斯，
也是第一次，
所以呢就反映出啊中俄两国这个关系的紧密性，而且两边呢当然这个政治外交方面也都是有一个互相需求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日本来看呢，我的感觉呢，这个安倍晋三他去呢，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发展和俄罗斯和这个普京的特别有私人关系。他的目的呢，我的感觉是呢，尽快的在这个北方领土，也就是在这个岛政问题上看能不能出现突破。因为这个日本呢跟韩国跟中国在岛政问题上呢都陷入僵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跟俄罗斯有突破。俄罗斯这个角度呢它也是非常老练的，特别是在政治外交方面，所以呢它可以说一方面有它自己的原则，另一方面呢它也要左右逢源一下来加大自己的最大的国家利益。那么这一次这个冬运会呢其实也是彰显俄罗斯在各个方面的一个成就，特别是普京个人这样的一个成就，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俄罗斯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的。
好的，非常感谢赵教授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何思森教授，刚刚赵教授讲的这一次的冬运会可以说是让俄罗斯跟普京都成为了全球的焦点，那么这次的索契冬奥会也是史上最烧钱的一次奥运会哦。那么当然星期五精彩的开幕式也让世人们欣赏到了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除了烟火秀和著名的芭蕾舞之外呢，也出现了锤子跟镰刀等道具哦。那么美国媒体就评论说这个索契的冬奥开幕式是华丽中带有共产党的味道。那么您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希望借由这次的索契冬奥，不论是这个场内的开幕式还是在场外他和各国元首的密集会晤，向整个国际社会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教授
啊，我想哈，那个我同意刚刚赵老师的分析，就是本来运动是归运动，政治是归政治。不过我想这个在这种奥运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当中，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政治的角力哈。那事实上很多的国家在举办奥运的时候，通常它也会跟这个国际社会传递许多的一个讯息。当然这次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苏西冬奥，我想这个它最主要的这个就是在这个1991年整个这个从苏联转变到俄罗斯之后，我想这俄罗斯啊，这个经过这个普丁他的一个励精图治啊，他要向这个世人这展现就是一个强大的俄国又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政坛上来。那所以我想哈，这个他也花了这个史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费哈，他这次花了大概有500亿的这样的一个经费。那这个经费大概是过去啊这个历届冬奥的这个经费加起来大概差不多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哈。那而且它也比这个甚至2008年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奥运呢这个花费要来的大，所以俄罗斯它等于是啊请这个等于是啊倾巢这个动用这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来支持这样的一场这个奥运盛会。那我想这个它最主要的刚刚就是说这个它要让世人这看到这个俄国已经这个脱胎换骨。那这俄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这个他不再是这个像这个之前叶尔钦啊刚刚这个主政的那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俄国。那所以我想哈，这个他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奥运盛世，那他也在争取这个未来俄国整个在国际政治里面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发言的一个地位跟位置。当然他也从这个跟中国大陆以及跟这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大国的这样的互动啊，这个来展现这个他作为一个大国在整个这个东亚的国际政治当中，他还是具有相当的这样的重要性跟影响力。
好的，非常感谢何思森教授。那么赵教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啊，以奥巴马总统为首的西方领导人是比较没有出席冬奥会的，这也不让我们不禁想到过去这个美苏两国互相抵制奥运会的历史，包括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还有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么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期了，为什么英美法德等西方大国这次还是要选择不出席这个索契的冬奥会啊？您认为这原因是什么？还有说这个究竟是不是如外界所批评的西方国家是在开这个冷战的倒车，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呢？您的看法？
对，现在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 在1980年的时候，由于这个前苏联嘛，这个侵略阿富汗，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大概有59个国家呢抵制了当时的这个奥运会。那么反过来1984年呢，前苏联呢又报复了一下，和这个东欧的一些国家，大概有19个国家也都抵制了这个美国举办的奥运会。在当时来说呢，确实这里面是冷战这样的一个因素在发挥作用。今天目前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不是一个抵制的问题，因为那个美国230个人的大的团体，对吧？出席嘛，而且好像比是最大的这个代表团，比俄罗斯本这个主持国还要大，而且还这个志在必得，最起码要拿到前3，是吧？所以美国的这个动静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就是欧美的领导没有出席。首先呢，这个领导出席不出席，当然是各自的决定了。取决于跟所在国的关系啊，取决于各自不同领导的具体情况。当然了，这一次呢，据报道也是跟人权呀、等这样的一些考虑是有关的，也跟这个美俄之间的关系，
包括斯诺登事件
不是那么顺畅，也是有关系的。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跟当年的这个互相抵制，就连我连运动员都不派，这个就是动作很大。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表示。那么反过来说呢，亚洲一些国家，包括日本，也都出席了。日本出席呢，日本也是从政治上讲也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嘛，但是他这次出席，但是他有他的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虑。我的考虑呢，一方面是主要是导争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争取在这个外交上有所突破。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实际上到最后啊，大家恐怕这个还是就事说事嘛，就是要看这个会本身，这个冬季奥运会举办的如何，也看各国的成绩如何。
是，
好，
好的，谢谢赵教授。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何思胜教授，我们把焦点稍微转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他这次是趁欧美领导人都纷纷缺席之际啊，他是高调出席了冬奥的开幕式。您认为他是否这个接这个机会展现了中国的所谓体育外交和大国的形象，对习近平的内外是不是有加分呢？您的看法？
那我想哈，这个这次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习近平，他这个在欧美缺席的情况之下，他到了这个俄国哈。那当然这也展现了，其实过去在中国外交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就是他基本上他是自己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外交了哈。那换言之，就是说中国在外交上面本来向来就不会随着这个欧美起舞。那所以在对俄国的关系上面，其实中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基于这个历史，基于这个地缘政治上面，我想这个俄国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那甚至于现在在整个东亚的这样跟日本在海洋问题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抗上面，那日本跟中国都这个这个不约而同的这个在争取这个俄国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支持。所以在这个日俄关系升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自然的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也不会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奥运盛世啊，特别是普丁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向世人展现他国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盛事上面哈来缺席。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国家领导自己这个亲身与会，那当然这里面展现的就是说，在未来整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外交里面，俄国还是一个他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之外，那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这跟这个安倍啊，他上任一年来所谓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他绕着地球跑啊，在这个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经常看到日本跟中国经常是这个他们就是会在这种同样的一个地方啊，这共同的一个出现，或者是啊这个日本前脚进啊，然后这个中国后脚走到，或反之亦然。那在这次奥运的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这我想中国的国家领导跟日本，我想他们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啊，也视为是这个两个国家在整个争取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在这个整个海洋问题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支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好的，谢谢何教授。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接下来就随着东宁的问题，我想把这个问题的焦点转移到这个日本上面了。首先先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当然日本跟这个中国大陆还有跟南韩呢，就这个领土的这个争端都不断，当然这个中日双方因为钓鱼台的问题已经这个僵持了很久啊。那么日本也宣称说要把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主导，也就是南韩所谓的独岛这个问题要提到国际法庭上面。刚刚这个何教授也提到，就是说日本一直不断的希望经由这个外交的话语权呢，来强化这个日本本身对于这些领土所有的这个所有权的一个既定的印象啊。那您觉得他这一次也到了这个索契去参加这个冬运，当然大家看到是习近平跟安倍仍然是没有交集没有接触，但是您觉得是不是安倍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外交的做法，也就是希望强化国际社会对他们这个在领土上的这个支援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大，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
对，是的，从日本方面来看，他当然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岛争问题也好，无论是历史问题也好，这个呢，中日之间、中韩之间，都有很大的这个分歧。前一段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应。那么岛争问题呢，直到现在呢，只能是不但没有解决，恐怕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现在大家谈的很多的是如何避免擦枪走火这样的问题。除了有具体的这个管控危机啊等等，另外呢，争取国际支援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外交的动作。所以呢，无论是从日本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看，都要争取最大的这个国际上的支援。那么现在呢，在俄罗斯这个角度应该来说呀，因为这个中俄之间在二战这段历史上立场是一致的，那么俄罗斯自己跟日本也有岛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岛争具体的问题上呢，尽管俄罗斯在岛争问题上没有做很明确的表态，但是中俄之间的接近也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呢也要有，因为俄罗斯它的这个外交的历史啊，外交的智慧啊，也是它尽量争取做到斗而不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日本方面过来，包括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动作，你像这个秋田犬呀等等这些，那普京也还是很乐于。普京我记得他还是柔道高手，那么他到日本去啊，到哪里去啊，他也要展现这方面的技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俄罗斯呢也要展现他自己的外交方面的一个主动权。
是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何思顺教授，也是这个关于日本他现在要怎么处理他跟这个中国大陆、俄罗斯跟美国的问题啊。像是这个大家都说美国如果要重返亚洲的话，其实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伙伴，日本应该也体认到这一点，所以包括是这个 TPP 也就是泛太平洋伙伴协议，或者是这个美军的这个基地问题啊，其实安倍都做了很大的让步啊，但是他们也觉得很失望，因为就是像这个拜登到中国去，他并没有帮这个日本说说话。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呢，反而这个美国跟着其他国家一起表示失望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所以可能安倍政权会觉得，对于美国感觉到说，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帮助我什么。所以这是不是他们现在把这个外交的目标转到俄罗斯去的一个原因，或者他们有其他的考量，请教这个何思顺教授。
其实我刚刚这个就讲到，就是在这个日本跟中国的岛争的这个解决的过程里面哈，那他们现在就等于是在全世界这展开一种这种话语权的这样的一种争夺战。那这里面的包括这个跟俄罗斯的关系，那当然刚刚赵老师提到的俄罗斯跟这个日本之间本身有所谓的北方四岛的一 个问题哈。那当然这个对安倍来讲，他很想啊，在他任内这完成一项这个不可能任务了，就是解决这个跟俄国之间从战后到今天一直没办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在领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然后而且把这个日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和平条约给签下来，因为这个战争虽然早就已经结束，那从1945年到今天，那苏联也不在的，但是这个日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条约都还没有签订，所以安倍，我想他未来他如果想要在历史上面这留下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攻击的话，我想那这个是一个他想拿到的哈。那不过就是说，在俄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面，这普丁啊，这个他这个虽然在外交上面给足了这个日本面子，甚至于在这个东京申奥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这森喜朗啊，这个在日本自民党里面大佬，这森喜朗事实上他跟俄国关系非常好，那他自己这个也就讲，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领导里面啊，只有这个俄国的国家领导普丁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公开的而且很明确的支持啊，这个日本啊，这个来这个举办2020年的这个夏季奥运啊，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这次的这个冬奥的这个举行呢、啊，那日本自当要这个投桃报李，当然也希望这俄国在未来能够啊这个持续的这支持啊这2020年的这样的一个东京奥运的一个举办，那也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啊，去缓和这个战后以来事实上基于冷战，事实上日本跟俄国的关系是不好的。过去日本在这个防卫上面，他们是把重兵屯在这个北面，对他们来讲，这个苏联是他们安全上面的最大的一个威胁。但是冷战结束，或许这些东西，这日俄关系必须要去重新的去建构。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岛屿问题了。岛屿问题，今天俄罗斯虽然他愿意改善日俄关系，日俄也有所谓的2+2会谈，那不过就是说在岛屿的这个问题上面，俄国还是坚持就是北方四岛是二次世界大战这作为战争结果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俄国拥有北方四岛这个问题，那俄国是不会让步。不，安倍现在是另外有一个这个副案，就是说他们其实安倍在他的这个幕僚应该很清楚，过去俄国跟人家在解决这样的一个领土纷争上面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做法，就是这个把领土的面积啊，把这有争议的领土面积啊，就是把它这个等于是对半分。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日本啊，这个他提出一个等于一个解决岛争的一个修正案。过去在这个叶尔钦时代说曾经讲四个岛屿啊，就是两个，但是他愿意还给日本是那个最小的那两个。那这对日本来讲自然不要，日本他现在要拿回的就是北方四岛当中一半的，就是在折桌岛的这样的一个1/3的一个位置里面画一条线，然后以南的部分全部还给俄国，以南部分全部还给日本。但不过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不认为就是说普丁这个他会轻易的这个让步跟妥协，所以我认为这个整个安倍啊，如果他这个拨的如意算盘是这借由这样的一种哈，跟这个普丁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谊，就能够让普丁在外交上面呢做出让步的话，我觉得他有一点乐观过头。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个国际政治真的是有非常多微妙的地方存在啊。那么继续，我们就要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来加入我们的讨论。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围绕索契冬奥会的外交博弈以及中日俄之间的三角关系。稍后在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要带您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声称南京大屠杀是当年蒋介石的宣传，还有日本和台湾在最近修改了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所引发的争议。那么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梅一间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一位是台湾辅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何思胜教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首先接近台北的李先生。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好，我讲的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哈。喂
喂，李先生，请您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先讨论好吗？稍微简短一些，李先生请说。
好，南京大屠杀他的一本否认呢、啊嗯、再加上台湾有一部分人呢、啊、他是这个也这个说法不一样，坚定的我们要拿证据啊， 那个大屠杀，我记得我是当时国防部图书馆主任的时候啊，我看到一本相片，一个本，整个一本，啊，这个有关于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拿中国人拿当刺马的刺，拿那个武士刀的砍，嗯，啊，这个相片拿来的，这是西方那个一个传教士啊，教导以后送给这个赠送给我们的，我们就变成一本书一样的。在国防部图书馆那种。
非常感谢台北的李先生，我知道有很多听众观众很关心我们下半场的讨论话题啊。不过我们时间有限，请听众观众们尽量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很简短的发表你们的看法。四川的彭先生是下一位，彭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彭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的，我再接一位中国大陆的听众，浙江的于先生，浙江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吗？
你们好，
你好，请讲。
大家好，嗯，我想说一下中俄之间呢，嗯，中国和俄罗斯也不要走得太热，应该搞不冷不热，这样最好。过于太热的话，就得警惕。毕竟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离我们很近，他们如果是发展的太快的话，也许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嗯，我不赞成是个伙伴关系。嗯，
好的，非常有趣的观点，感谢于先生。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好，那首先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其实固然有若干利益在，利益是重合的，比如防止分离主义啊，还有一些部分，但是也有互相提防的部分的，啊，所以他要回到50年代那种绝对同盟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啊。譬如说那个前阵子传出俄罗斯还有军队攻击中国大陆渔船，还不是渔船，还造成死伤，就中共这点坑都不敢吭一声，做一些强烈的表态，所以根本简直是他的设立类那个看国家，类似事件的话看国家。那在这种情况下，好，
台北的陈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哈。下一位是重庆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重庆的张先生。好了，上半场我再接最后一位，台北的谢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谢先生，请讲。
喂，
请说。
喂，啊，谢谢啊，嗯。那个俄罗斯对那个有争议的岛屿，它对半分的处理模式，能不能用在那个钓鱼台，让中日台哈，就是类似的方式处理啊？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谢先生的来电。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台北陈先生跟浙江的余先生似乎有共同的观点，就是中俄之间虽然有共同的利益，但也不宜走得太近。我想请教赵群生教授的看法。
这个确实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内部啊，对俄罗斯的看法，还是有分歧的，因为中俄或者前苏联，两边这个也是关系起伏非常大，那么曾经达到过兵戎相见这样的一个，对吧？互相把对方在这个60年代末啊，有个珍宝岛嘛，这样的一个争执，两边军队都出动了，把对方视作最大的这个敌人。而且也就在那种大环境下，才出现了中美的缓和，甚至于日本的田中角荣，也是由于呢跟中国都认为俄罗斯在当时前苏联是最大的威胁，这样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国际关系啊和国际政治这个变化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记忆力呢，当然这个在这个大陆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在俄罗斯也好，都是有的。那么但是目前来看呢，现在两边呢，过去的历史问题，比如说边界问题也解决了，
是
两边都签了约了，像有个黑瞎子岛，就是作为这个50-50这么分开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两边的利益呢又有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都要有它的这个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主性，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还跟美国有一定的既有合作又有对抗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中俄两边走得近呢，这也是目前呢也是各自利益的一个需要。所以呢，刚才我也同意台北陈先生的看法，就是不可能同盟，确实不是一个同盟关系，而是走得比较近。那么这个浙江的余先生讲到不冷不热，但现在呢确实走得相对热一点，这也是现实政治使然。那么台北的谢先生呢，还
讲
到能不能这个学这样的一个方法，
借鉴这样的做法。
其实当时就有很多人在说这个黑瞎子岛这个做法能不能这个借鉴一下。 我知道这个北海道大学有个伊娃西达，就是岩下教授，他提出的理论就是叫50-50对半分。那么当年俄罗斯从前苏联从这个赫鲁晓夫开始就已经提出这样能不能各分两个，被一直被日本所拒绝。那现在两边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俄罗斯各自呢也都有很多变化，俄罗斯到现在还没有松口。比如现在俄罗斯在讲这个是二战后的一个成果，但是以前呢又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这样又给了这个日本呢一个甜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今后能够达到恐怕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能否按照这个50-50对半分这样一个来处理，这个都是要看这个各国政治家的一个智慧。
好的，非常感谢赵教授，也请台北的何教授请要的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还有跟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做个简单的总结。何教授，
其实我同意这中俄关系要这个变成是一个同盟会有困难哈。我想这个从历史上来看，其实中俄之间其实存在着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竞争关系。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成为中俄关系发展当中啊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障碍了。那所以其实在未来的一个中俄关系，那我同意这个赵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现在的中国或者是俄国啊，他们发展关系甚至跟其他国家都一样，都是因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这去触动了这两个这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这关系的一个改善或者是提升。不过我想这样的一种经济的这个关系所带来的这个两国的这样的友好，那很难呢、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让这两个国家变成是一个这外交或安保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盟国。那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日俄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但日本他想要这个打开跟俄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的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非常的一个清楚。不过对这本身对日本的外交来讲，美日同盟才是他最重要的。而这里面事实上美国跟俄国之间存在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矛盾，这战略矛盾在俄罗斯这个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一样。美国跟俄国之间的关系，今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不出席这样的一个冬奥的盛会，我想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因为俄国他这个之前通过了一个这种反对这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我想这个只不过是这个一个这个表面的一个因素，最主要还是美俄关系我想存在的在国际政治里面，像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甚至在北韩问题上面非常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不可解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矛盾。而日本在外交上面我想他也很难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就是这个离开美国然后跟俄国近一点。我想这也不是这个战后日本这个在整个东亚的这样的利益所在，所以对日本跟俄国关系来讲我想也是面临这样的一种局限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的日俄关系或者是中俄关系啊，我们也很难从这个过去冷战的这样的思维，就是说认为就是说这里面这或许未来会形成这两个集团的中俄结盟共同去对抗美日，或者是这个日俄结盟共同去对抗中国，我想这都不会存在。这个在后冷战的时代的这样的国际政治里面，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很多的国家基本上它是 case by case， 就是说就个案，然后这个案的国家利益在哪里，它就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利益，那在两国关系上面能够合作的地方去合作。然后但是这样的一个合作它不见得会这个就是说把过去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一个矛盾啊，就完全给去除。
好的，谢谢何教授。